今天一定要对泰国人的禅修班要严格一点，因为这是最后一天泰国人的禅修班，能不能够全部都也分离运吗？能够全部分离了吗？能够全部都能够觉知自己了吗？还有人不能觉知自己吗？没有觉知自己，那是不可能分离运的。无法分离运，就不可能修习毗婆舍那，因为毗婆舍那会让我们看见名跟色的生命。每一个名，每一个色，色真正的色是很难看的，因为真正的色是这个四大地水火风，这个是很难看的。那个，但比如说动和停的这个色是比较容易看一点点，但是这样的色不是真正的色，还不是真正的色，只是比，这是一个大概，一个模模糊糊的，这真正的色看很难的。那至于明法，很容易的，比如说生气，因为就已经。生气就是生气，无法再分离；贪就是贪，无法再去分。贪跟嗔是不一样的，那迷跟贪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有迷，这个贪跟嗔会同时归跟这个痴升起，但是贪跟嗔是不可能同时升起的。那他们是可以清楚的区分的，比如快乐，那也属于自己很清楚的一个自己的特点，快乐是这样的状况，这个痛苦也属于自己的特点，是非常清楚的，跟快乐是不同的，是跟这个舍念是不同的，这个信仰有属于自己的特点，这个精进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这个觉性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禅定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这个智慧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他们有都有独自的特性，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特性。比如这个地大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这个水大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这个风大和火大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这火大，比如说热，这个风大就是动，然后地大就是这硬，这个都有处于自己的特点。因此我们在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我们要进去照见，去看见，那要看见真正存在的实相和现象。比如这个行住坐卧，这个不是确定的，那个走是不同的，睡是不同的，这个外表是不一样的。但是大概可以看，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色，真正的色这个火大是这个真相，是实相，哪里的火都是一样的。这个苦乐是真正的实相，这个泰国人、外国人、这个中国人快乐是同样的。泰文学习很难，因为它每一个词它有好几个意思。能不能翻译的正确再问我。这快乐又有好几种，因此这个除非已经到了最后已经无法分离了，有属于自己的特点，这个称之为这个境界持状。这所有的这些境界总共有72个，这个涅槃是一个，心是一个，然后这个色有18种，这个心所有54个，真正的色有18个，也有一些不是真正的色。那真正有 真正的实际的存在有72个，我们没有一个凡夫是不可能看到一个，也就是这个涅槃，也就是对于凡夫来讲只剩下71个，在这71个之中，那事实是我们是不会看到全，我们是看不到全部的，因为它太微细了，那微细到我们看不出来，因此我们去看到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这个贪嗔痴，这个可以看得到的散乱，这个郁闷可以看得到。因此佛陀教导的时候他教的比较简单，教的比较简单，比如这个诸位修行人心有贪，要知道心有贪，那谁都认识这个贪，谁都认识心没有贪，要知道心没有贪，心有嗔，知道心有嗔，心没有嗔，知道心没有嗔，这个嗔谁都认识，这个他为我们选择的全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的，不是什么多深奥的事情，并没有去教那些说每个人一定要去这个修习这个修习这种无色界定，因为只是听那个名字怎么提到那个名字我们就已经晕了，那就是找那些比较简单的，佛陀为我们选择的用的那是最简单的，这个色也知道说这个地水火风对我们来讲看起来会很难，所以他会用比较简单的色，这个作为这个修行人的呼吸禅，知道呼吸禅，吸禅知道吸禅，看到身体动，什么在动，这个整个身体在呼吸在动。作为修行人那个大家就是盘腿，然后那个呼禅，知道呼禅，他并没有说要去光呼吸，他知道呼吸禅，知道呼禅，谁是这个呼吸的人，这个身体是呼吸的人，就是看到身体呼吸禅，谁是观者，心知者是看的人，因此这样就分离这个名跟色，再分离运，那分离运，运有五运，不一定需要分离五个运，只要有两个运就足够了，但是其中一个一定要是心，是观者，是观者一个部分，然后这个被观者是一个部分，这个就足够了，这个修行并不需要很多，这个修行非常多是因为人很多，但是对于某一个人修行来讲是不多的，比如龙婆从修习这个修行色摩它有40种，但是龙婆用的就是光呼吸，这个就足够了。这个毗婆舍那的修行有非常多的懂，观色法、观明法也行，但是这个明法观什么？观这个善法不善法灭掉，这个称之为观心，或者是这个感受，就是看到心里，包括心里面的这个苦乐生灭，这个修行对于某一个人来讲是不需要太多的。这龙坡从小时候禅定就比较多，所以观心的时候事实上不怎么去观这个贪嗔痴，只会去观痴，心跑掉了知道，心跑掉了知道，心跑掉了知道，这个贪跟嗔是没有机会升起的，因为这个贪嗔能够升起依赖的就是痴，就是我们心的迷失才能升起，因此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知道迷了，知道迷到了，知道这个贪跟嗔是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升起来，是没有力量，没有机会长大的，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观自己的心，那就先去观这边粗糙的，然后贪比这个痴更加粗糙一些，这个最粗糙的是嗔心，这个如果您嗔心升起都看不到的话，就观自己的身，那说明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最粗糙的都看不见，那最细的话就是这个迷，这个最粗糙的就是心的生气，这个是最容易看的，因此如果我们生气都不知道的话，就去观身吧，那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能观身，观身也无法去观到这个四大，那也就是看这个呼跟吸，然后就可以说这个不是我，
那四肢是这个色体呼吸是包含了非常多的这个色，因为他们是一起工作的。那什么什么包含着什么？这地水火风，这个呼吸的时候包含着什么？包含着这些所有的一切，还有空，还有空大，那跟这个色大一起升起，这个色都在安住在空里面，因此这个色他们是一个团体。我们看到的色是一个团队，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这个色的聚合，这个色的聚合，如果太细的话就这个就讲就够了。这个色我们无法，我们没有能力去把它分成真正的四大。我们看这个色生灭是一个聚合，一堆一堆的去生灭，这个观起来很难，这个明法观起来更容易。我们能够观到这个色就是呼跟吸，这个行住坐卧，问说这个可不可以，这个一样也可行，一样可行。真正可以观到色的，他会一定要有禅定。这个真正的生念处是适合这个修习禅定的人。有禅，如果没有禅定的话，这个色它是不会分离，真正的看到真正的色，如果我们没有禅定，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说这个呼跟吸的不是我，这个就足够了，这个就可以，已经可以通过了。这个行住坐卧的那个不是我，这个已经基本上可以了，同样可以通得过。那更细的话，然后就会分成这个四大，然后至于这个明法就会更加容易。这个生气谁都认识，贪是什么样子状况谁都认识，去看什么能看什么就去看什么，那能够观什么就去观什么。事实是我们并没有观，我们观的并没有观贪跟嗔，观的是这个三法印。这个贪心升起并不只是知道说贪在生气，如果知道身正在生气，那个还不是毗婆舍那。真正的毗婆舍那一定要再见了三法印，这个心是自己生气的，这个生气也是无法成这个无常的，临时存在就会灭去，然后会看到这个无常跟无我。观明法会看到这个无常跟无我，然后观色就会更加容易看，照见到的是这个无我和苦。比如这个观这个生气，或者是观这个感这个快乐，这那个要想把快乐看照见它的苦，这个并不很容易。但是如果看见快乐它是无常的，这个很容易，那它很短，它永远都很短，那快乐永远都很短。但是痛苦永远会觉得好长啊，这个快乐很短的，他所以看为什么会觉得快乐是无常的，觉得痛苦是永恒的。这个明法它呈现无常无我会比较清楚，这个观苦是比较难的。苦真正的苦是什么？就是被压迫被逼迫。这个快乐升起了，这个快乐会被逼迫着消失，但是这个很难看到快乐的消失，只是能感觉到它被逼迫很难看，因为这个明法的这个生灭的速度非常的短，被逼迫这个很难看。这个无常的意思是这个曾经有的没有了，这个就叫做无常。这个苦代表就是说现在正在有的，然后正在被逼迫着，然后让它消失。这个如果观身的话就很容易，因为这个身体始终是被逼迫着，然后这个苦逼迫着身体呼，然后就会吸气，必须要吸气，然后吸气很快就会被逼迫必须去吸气，因为这个很容易看。但是心啊，它生灭的速度非常快，还来不及去看的话它已经灭掉了。那因此观这个苦是会观明的苦是很难的，因为它生灭太很快就灭了，很快就灭了，你怎么看？然后只会生了灭生了灭，它非常的这个观这个无常就会比较容易。我们继续去看更加容易的 他们自己生自己灭，无法控制，我们指挥不了。让想让快乐升起，快乐也不会升起；想让宁静升起，宁静也不会升起；想让这个心变成好人，它也不会太好。然后禁止它坏，它依然坏。那希望别去散乱，它依然在散乱，无法控制，无法指挥。那个无法指挥跟控制，那个称之为无我，因为它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内，不在我们，不受我们掌控。那这个设法去光明和跟苦和无我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明法观这个无常跟无我，当我们在佛陀教法的时候，他会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根起来的，如果谁适合观色，他就会去选择给他，比如说眼耳鼻舌身，这个是属于色，只有心一个就是属于明法六根。比如说谁如果擅长于观色，他就会把它分得更细，叫做这个六根，分成六根。对于那些喜欢观明法的，他就会把它分离成五蕴，在五蕴中有色只有一个，那受是苦乐，这个想蕴是这个行蕴，还有这个识蕴，接受所有的六根的这个四蕴，这四个部分属于这个全部都属于明法。因此适合那些观明法的，他就会去教五蕴，就会教导五蕴。因此讲到五蕴的时候，这个无常跟这个无我，这个无常苦无我，全都是讲到这个明法，都是这个由这个无常变到无我，他没有讲到苦，他会直接跨过去。因为这个观明法，这个清楚的很明显的就是无常和无我。谁在做早课的，这个设法无常，这个五蕴是无常的，然后很快就会跳到这个，他为什么在早课里面要跳过苦？因为他跳的是实相，然后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他照见的是实相，教的就是实相。因此如果观心的话，就去干自己的这个感觉，新鲜出炉的这个感觉，升起了灭掉，升起了灭掉，不是去看那个真正的这个状况。什么时候看到那个状况，比如贪这个吃这个生气，那个看到生气，那个属于奢摩他，看到那个境界是属于奢摩他。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境界呈现三法印，那个时候才是这个毗婆舍那。因此观腹部是起伏是什么什么，属于奢摩他。这个做手部动作，看到手，那个属于奢摩他。进行，然后这个紧盯着身在走，那个是属于这个奢摩他。然后去聚精会神的去看到那个状况，那个是属于奢摩他。看到这个状况呈现三法印是毗婆舍那。因此这个一定要非常清楚，别再浑水摸鱼。现当今全世界大家是浑水摸鱼。这个有一个修行的方法很简单，龙破教导大家喜欢关心的人，就是及时的去知道心跑掉。比如说就是教导大家常常的去训练，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知道心跑掉，一旦心如果记住这个跑，然后一旦跑了，这个觉性自动会升起，就是训练心跑掉就会得到这个觉性。一旦心跑掉，如果没有及时的去知道，这个贪跟嗔就会升起，然后就会控制我们的心，贪跟嗔控制我们的心，我们就会破戒。如果心跑掉了知道，心跑掉了知道，这个戒就会自动自发，我们从此再也不会破戒。如果心跑掉，它跑掉是因为散乱的力量，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知道它跑掉，心就会安住，而且没有刻意，这个时候禅定就会升起。那心跑掉了，我们看掉刚才知道这个时候跑掉，这个跑掉，然后回来知道跑，那跑知道，跑知道，就是这样交替交错进行。那个知道是无常的，这个跑也是无常的，这个是已经在这个在呈现无这个无常的。这个知道也没有刻意去知道，这个跑并没有刻意的跑，他们是自己在呈现的，这个是无我，这个只是看到那么一点一点
那个已经既得到了这个戒定戒觉性禅定智慧，如果能做的话就去做，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先从粗糙的开始看贪嗔，看贪跟嗔，比至少我们会不去破戒不犯戒。
但是如果散乱，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禅定不够。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一跑一跑就知道，那只是还没有跑那么大的动作，还没有跑，只是在那个我们的胸口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动弹，稍微一动，马上就会就没有刻意的就会知道这个真正的决心就会升起，稍微一动就会，然后这个动就会，这个演绎造作就会断掉，这个戒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然后禅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因为这个心没有跑掉。如果会观的话，有的人观错了，去看那个动，然后就紧盯去看那个动，并没有去看那个去境界，而去看它三法印。那个如果我们看到它不停的在那个地方动，如果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是自己在做，我们就会照见到无我。龙坡就是看这个，但是那个时候要想能看到，他就是在我们的胸口。最后我们之前也是看他跑来跑去，跟我们大家看的一样，然后看苦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看得到。一旦这个觉性禅定越来越健壮起来，心安住独立独显，就会看到，就会在胸口里面冒出来，就会知道说，哦，明法全部都是这个源自于空，都是在那个中间，那个中间在哪里？这个说起来很难，那说在胸口那个也不完全，那因为它属于明法，它只是一种感觉，就从那个中间升起来，从那个空里面升出来，然后就消失在那个空里面，这个演绎跟造作。升起在那个空里面，然后消失在空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然后观下去，其实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个我，没有我在哪里，有的只是演绎跟造作，什么升起什么灭去，其实就是这些而已。大家试着去试一试，修行那么多，龙婆教给我们的也就是去观心动，那个涵括了所有的这个修行的方法，而且是包括这个开发智慧。如果在奢摩他的修行阶段，其实用的最广泛的就是这个观呼吸。观呼吸这个称之为这个奢摩他的父母，这个真正的父母。至于这个开发智慧，这个真正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就是去看这个身体在动，看这个在心口动，它就在营造这个生根识，然后就会知道这个四圣地，知道缘起法。如果它动就不知道，它就会展现的是这个缘起法。因此这个最极致的这个奢摩他，真正的奢摩他的父母就是观呼吸。这个真正这个毗婆舍那的父母就是缘起法，或者是叫四圣地。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就是玩他们的这个子子孙孙。如果我们直接斗不过他们的父母，就是跟他们的子女们玩。这个观呼吸非常的神奇，找不到任何哪个这个奢摩他的方法可以跟他们相提并论。在修习这个观呼吸的时候，可以修行三种禅定，这个刹那定，然后安止定和静心定都行，但是这个观呼吸无法进入这个无色界定，最多只能进入四禅之后，想进入无色界定就不难了。在修习这个观呼吸，我们完全可以开发智慧，就是在这个。在刹那定，在安止定，在静行定，都可以在里面去开发智慧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修习。这个观呼吸也可以变成这个观风， 然后这个风就会变成光，这个所有的这个光明相，包括它最后都会变成光明，所有的色最后都会变成了光。如果能够得到任何一个，都可以得到其他的，就有十种这个遍地。那我们只需要训练这个光呼吸，就可以得到这个光地，光地大，最后会变成光。从这之后就可以进入禅定。那如果能够去，最后会可以这个训练这个禅这个神通，所以这个光呼吸非常的宽广。如果能够训练的话，就去训练。但是别训练去为了玩，训练是为了让自己休息，让有力量去开发智慧。佛陀的法非常的宽广，就像这个大浩如烟海，非常的宽广。但是真正我们需要的水只是这个一小杯水而已，不需要，并不需要整个大海的水，我们只需要喝一杯水而已。要观看自己，我们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修行。比如我们修习奢摩他，我们就观自己说，我们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这个修行方法。修了之后心会宁静，而且不会缺少觉性。如果宁静却没有觉性，这个根本不难，然后就忘了自己去想，疯疯癫癫的去想什么东西，自然就会缺少觉性。但是那个根本就不是这个奢摩他。奢摩他的修行，佛陀的奢摩他是一定不可以缺少觉性。一旦缺少觉性，心马上变成不善。那他并没有让我们去做不善。那如果做了之后迷迷糊糊的，那个已经是属于这个不善的，属于这个邪定。因此一定要去觉知自己。所以他教会教导说，呼的时候觉知自己，吸的时候觉知自己。他并没有教导我们不要觉知自己，或者行的住坐卧的时候都要去觉知自己，不可以扔下觉知自己，一定要去觉知。如果我们想修行宁静，修习奢摩他的修行，我们就要去选择说，我们的心啊，喜欢哪一类这个所缘。心如果喜欢这个呼吸，比如说光呼吸了之后有快乐，那我们就带领心去观呼吸，那看到身体在呼吸，然后是有快乐，很快就会宁静。为什么？因为心散乱，是因为心在去寻找快乐，就不停地去寻找这个所缘那个所缘，就是因为他想得到快乐。但是我们聪明，把快乐拿过来引诱他，然后这个所缘这个心喜欢，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念经，念经就有快乐，念经呢而且会可以念很久，然后不跑到哪个地方去有快乐，就用念经来。那有的人念很长就会觉得很烦，然后喜欢一点点这个南无大萨阿拉哈多，就是一起念一点点，你就念这个心跟这个念诵在一起会有快乐，这个就够了。那但心有快乐，心就不会跑到地方去玩。因此有的人觉得说那个也更长，太长了，那就佛陀或者是佛陀佛法僧三宝。那有的人看了心喜欢，其实佛陀也是念经。那如果心喜欢佛陀，心就会跟佛陀在一起，不跑到哪个地方去，就会宁静。但是不代表说每个人都必须佛陀，那个太简单了，教每一个人都佛陀那个太容易了。那有一个刚刚出家的，那这个龙婆婆尊者曾经有一个刚刚跟他出家的人就叫他佛陀，那背来背去，结果变成了他自己的那个女朋友的名字了。然后这个因为他刚刚出家，解说他叫那个，假设他叫张亚，叫佛陀，结果变成张亚，结果一旦变成了这个张亚，然后吓一跳，想哦，这个我这个业报太重了，我本来在想着这个佛陀怎么想成自己的这个女朋友了。然后立马就去这个跟师父去说，那个说我这个造业造得太重了，说没关系，那你去念你女朋友的名字，没关系，念下去。然后他想说他居然让我念我自己女朋友的名字，很快就会看到这个自己女朋友的脸，哇，太漂亮了，我的女朋友太漂亮了。但是就不停的去念，就会看，然后最后他这个就会呈现的这个实相，慢慢的就萎缩，慢慢的老，慢慢的萎缩，他的女朋友最后彻底的消失，变成了一堆骨头，然后这个臭。 然后最后去跟师父去说，哦，说不错不错，这个但是这全都是属于奢摩他，奢摩他他最后变成了一个图像，他最后消失，然后彻底的破碎，然后变成了光，这个一样可以修得到禅定。因此我们一定要看我们自己的心喜欢，如果我们的心喜欢造业，千万别去做。比如我们这个讨厌鼠妹，那我们就整天去骂他，不停的在心里面骂他，说你快去死吧，你快去死吧，然后只有一个所缘就是骂这一个人，然后但是这样的心不会宁静的，因为心是不善的。因此我们要选择这个要去得到宁静，一定要去让这个让心有快乐的，但是也一定要不引诱这个烦恼习气的。因此在理论上面他们会把它汇集成这个四十种方法，但是实际上可以多于那个方法也行，多于四十种。比如这个就是去搓这个周利盘陀啊，那个大小周利盘陀就是搓这个白布，就是结果这个白布变成了这个脏的，然后就看到他的身体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堆臭皮囊，他就会变成了这个得到了这个奢摩他。或者有的人去看这个荷花，然后看让他看这个佛陀给他一朵这个红色的荷花，然后插在这个沙上面，然后看到这个荷花慢慢的萎缩，心最后彻底的去照见到他的这个死，然后他们自己会消失，心里面特别的觉得特别的凄凉，然后这个佛陀讲一点点法就体证阿罗汉。因此我们要选择，我们要看我们自己说观什么所缘的有快乐，那个快乐而且不那个所缘不去引诱这个我们的烦恼习气很快就会宁静，别去强迫让心宁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诀窍。如果强迫心宁静的话就不会宁静的，因为被压的心是不会有快乐的，一定要轻松自在。至于毗婆舍那也是同样的，如果能观心看到各种各样的情绪能够生灭就去观心，那如果无法观心就去观身，如果观心也无法，既无法观心也无法观身，就去修习这个宁静，就是去修习奢摩他。那如观身是观当下，也是当下身体正在呼吸行住坐卧，身体正在动，这个是正在这当下。但是观心的话，那个是先生了生气了知道，先生气了才知道，先贪了之后才去知道，先迷了先才去迷，先散乱了才去知道散乱。那这个感觉一定要先升起才知道说这个有这种感觉升起，这个观身跟观心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能够观心就去观心，为什么先去观心？因为如果看到心的生灭的话这是最好的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善法不善法都升起在心，这个道与果也升起在于心。那有的人如法观心的话就去观身，那观身是为了什么？这个龙婆的师父教龙婆是这么说，他曾经讲过，他曾经这个师父的师父跟是这个阿伽曼尊者说，能观心就观心，如果观心无法观心观身，既无法观心也无法观身，就是去休息奢摩他。因此观身是为了观心，观心是为了见法，法是什么样子？法是善法不善法，然后出世间法也就是道与果都存在于心。龙普顿也长老也曾经教过，那个龙婆曾经问过龙普顿长老，那时候龙普已经那个保证说我已经会修行了，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看，去哪个寺庙看到师父们教导的，看教别人不是教龙婆，如果教龙婆的话全都是教观心。但阿伽摩和布瓦尊者也是教龙婆去观心，但很多人去教是佛陀去观身。那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这个去思维身体，就去问这个龙普顿长老说，长老我是一定要去这个思维身体，因为到哪里都是正思维身体。龙普这样看，那因为他躺背椅，然后觉得说好可怜啊，然后说特别的印象特别的深。哦，你太蠢了。他说他们观身啊是为了看到心，已经来到了心，然后还要什么身？身是被扔掉的对象，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观身。如果根气很深的人直接去观心，去观心为什么要去观身呢？那个需要那个浪费好几年的时间，因为要能观身一定要有禅定，一定要进入禅定是无法观身的。那 无法观身，无法观心的话，这一辈子再也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无法进入禅定，什么都得不到了，都只会得到的只是顽固，就是我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这么做，你太顽固了。所以龙婆非常有福报，龙婆并不是多厉害的人，但是只能说自己非常有福报，这个得到的师父是非常的绝妙的，龙普敦长老、龙普行、龙普帖、阿姜摩诃布瓦尊者，每一位每一位，他们跟他们学习的，他们的教导都印象特别的深。最后的一位念学习的师父就是这个龙普苏瓦尊者，这个在第一次结下安居结束之后，就跟这个龙普苏瓦去学习，因为他生病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跟谁学习了。在第四次这个结下安居结束之后，这个拜过这个阿迦连尊者，后来再也没去学习跟谁，没跟谁学习了，因为他有讲到他以前非常的精进用功。每一位师父，每一位师父，他们非常的棒，龙婆不是很棒，龙婆只是记得他们的东西，然后给大家来分享，因为龙婆得到非常好的师父，那给大家来分享的那些，就是这个龙婆从那些师父里面得到了，大家要拿过去去实践，那会实践了之后，就可以继续去往下面去闯，大家去释放。